大家好，欢迎大家在这个周末的早上，然后特别早起来参加这个 Community Open Camp 的课程。那今天我们在这一堂的课程当中，我会跟大家来介绍一下 Xamarin 的跨平台的开发的一些就是说明跟介绍。好，那我首先自我介绍一下，我是董世民，然后我目前任职于雅虎，然后我同时也是 Microsoft MVP。OK，然后我过去比较熟悉的领域是在于 App 的开发上面，然后特别在另外在今年就是也开始投入在研究一些聊天机器人的相关的开发，然后上面有我的 email 跟这个，如果你在会后有对于这个课程有任何的问题的话，也可以用 email 来跟我做联络。好，那我们先来介绍一下今天这一堂课程的 agenda 部分。那今天的这堂课程在40分钟内，我们会跟大家介绍主要 focus 在两个主题上面。第一个就是在 Xamarin 的 iOS 跟 Xamarin 的 Android 的原生的平台的 App 的开发介绍。我们会带大家来看一下 Xamarin 的技术是怎么用 Xamarin 的技术来开发出一个原生的 iOS 或 Android 的 App。OK，然后在第二个部分，我会跟大家介绍一下 Xamarin 的另外一项技术是 Xamarin 点 Forms，然后它也是一项用来开发在不同平台之间原生的这个原生 App Native 的 App 的部分，但是它是使用到像 XAML 跟或者是用 C Sharp 的程式去建立整个 UI 的部分，跟上面的 Xamarin 点 iOS 跟 Xamarin 点 Android 的原就是跟是对等于原生 API 的部分比较不相同，OK。好，那我们首先先来看一下 Xamarin 点 iOS 的跟 Xamarin 点 Android 的介绍。在讲到 Xamarin 的跨平台技术之前，我们会先来讲到说，为什么会 Xamarin 的技术会就是特别的在市场上有被需求这样提出？OK，因为我们都知道目前的跨平台的开发的挑战，可以看到这张投影片上面显示的。OK，那在最左边的是 Browser，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就是一个很单纯的，就是可能大家过去在开发的一个 website，就是一个很标准的一个网站的原生的这种website 的 app。OK，那在中间的部分是透过 wrapper 的部分做到了像属于 hybrid 的 app 的部分。OK，那这个 hybrid 的 app 的部分，目前现有市面上比较流行的主流技术，可能像是 Cordova 啊，或者是这个 Titanium 这些的 hybrid 的技术，然后它是透过一个 wrapper 的部分把你的 app 包起来。OK，那在最右边的这个图的部分是，就是大家可能这大概在过去4、5年来，大概最流行的就是原生 native 的 app 的开发，不管是 Android、iOS 或者是 Windows 的平台上面的 native 的 app 的开发。那可以看到说，在这张图上面来说，越往右边走，就是越靠右边的 native 的部分的话，在整个平台的效能跟操作的平台体验上面，一定是会越来越好。因为 native 的 app 就是整个完全 focus 在这个独立特别的平台之上。OK，那因为你的 website 以最左边的 website 来说的话，因为你并没有特别 target 在某一台iOS 或 Android 或 Windows 的 device 上面，所以它的这个是属于共通性比较高的部分，所以它的操作的体验上比较没有办法做到比较接近于原生的这些操作的体验。OK，那但是相反过来来说，因为就是因为你去撰写的整个 native 的 app，所以你使用到了可能比如说以 iOS 来说，你可能是用 Objective-C 或 Swift，然后以 Android 来说，你可能是用 Java。Windows 你可能是用 C Sharp 或者 JavaScript 等等的这些语言去做开发。那每一个平台因为语言完全不同，比如说 Java 跟 Objective-C 来说，那你就没办法做到说你可能在 Java 上面做的就是 build 的一个 library 能够被 implement 在整个 iOS 的平台之上，这是不太可能发生的事情。OK，因为先天上来说它的语言本来就是不同的。OK，所以它的移植跟可跟动性来说，相对来说越接近 native 的这个花费的成本就会越高。它基本上没有比较基到了 native 就几乎没有共用性可言。OK，那开发的成本来说，因为越接近于 native，你 变成说，比如说一个公司来说，你可能要开发 Android 或 iOS、Windows 这三个平台的 App， 那你可能就要至少会有三个 team 专门在做这三个独，就是 specific 的 platform 的开发。所以你可能在开发的 cost 跟 maintain 上面来说，你可能至少要有三组的 team， 然后去做三就是做三个功能完全一模一样的 app， 所以它的开发成本来说相对就很高。OK， 所以我们都知道说，就是 iOS、Android、Windows 可以看到，就是不管是在语言上，或者是在整个开发的 IDE 来说，都是完全的不同。Xcode 你可能很熟悉 Xcode， 但是你可能就相对来说，你就会对 Android Studio 或者 Visual Studio 很陌生。那相反的，你可能相对来说很少人会有办法同时精通在这三种的语言跟平台之上。OK， 因为这就是完全的不同的套路嘛。所以 Xamarin 它就是被提出来，就是用来解决一种跨平台开发上面的一种，可以算是体验或者是一种协助跨平台开发更顺畅的一种工具。OK， 那 Xamarin 的跨平台的方式呢？它简单的来说，它因为它全部都是 based on 这个 C# 的 code， 所以你可以在整个多数 App 的共用的，就是你整个 App 共用的逻辑层的部分，不管你是在任何的平台上，你总是会有一些共用的逻辑。我举例来说，比如说你今天是要去，你今天的这个 App 是要去存取一个远端的 RESTful 的 API 的服务好了，那你可能在去做 get data 跟这个 pass data 的这些 pass JSON 回来的格式这些的动作，这些逻辑商业逻辑来说都会是一模一样，很少会因为比如说 iOS 的平台或者 Android 的平台就特别去做特别不同的商业逻辑的处理。 OK， 所以这些所谓共用的逻辑层，就是共用的，以撇开语言特性来看的话，这些共用的这些 business logic 的部分， Xamarin 的部分，你就可以透过，因为全部都是撰写 C#， 所以你可以抽成像 library 的方式，让它达到整个平台之间独立，就是共用性。然后三个平台，就算你今天开发三个平台的 code， 你在这些共用的逻辑层，因为已经抽成 library， 所以你也只需要撰写一次，然后 maintain 上面相对来说那个 cost 也会比较低。OK， 但是我们都知道，不同家的平台、不同家的这个手机或厂商来说，它都有一些，一定会有一些独特的这些平台上面的特别的功能。比如说以 Windows 来说，可能它就有独特的动态砖，那这个是iOS 或 Android 上面没有的。所以这些 platform 的 specific， 就是独特的这些特别针对平台设计的这些 API， Xamarin 也同样有保留。然后 Xamarin 它也100%，这边指的是原生，就是比如说 Apple 或 Google 或者微软这些原生的这些 API 来说的话，它也是100%有 expose 出来，就是让你在那这个使用 Xamarin 的时候，你一样可以去 access 到这些原生平台的这些 API 或功能。OK， 但是相对来说，这个在整个 App 开发来说，比例上来说，相对一定会比共用的逻辑层，以多数的 case 来说会比较低。所以你还是可以根据你的不同的平台之间去撰写独特的这些 API 的功能，但是在整个共用的逻辑层部分，你可以达到整个重用性最高的部分。OK， 所以这边就是讲到，就是刚刚提到的，在 iOS 的部分，它也是100%的 coverage 在整个原生的部分，原生的 API。OK，Android 也是一样，然后 Windows 也是一样，都是100%的原生的 API 的 cover。OK， 那大家可能会好，就是会有一个疑问提出来，就是说，如果我今天使用的是 Xamarin 的这个技术的话，那我去开发 iOS 的 App 的话，可能很多时候会怕的一点就是说，比如说 Apple 每年，我们都知道 Apple 每年就是现在很固定嘛，每年都会提出一个新的 iOS SDK， 那会不会我使用 Xamarin 的部分会有问题？比如说 Apple 今天放出了新版的 iOS 10好了，那会不会可能我用 Xamarin 的技术，我可能需要等到一个月或者是更久之后呢？那以目前官方的这个做法的部分，在 iOS 的部分，在 iOS SDK 的部分，它是完全跟着 Apple 的原厂同步的做 SDK 的那个 release 的动作。OK， 所以从 iOS 7、iOS 8到 iOS 9， even 到今年 iOS 10，应该都会是完全同步。也就是说，这个意思就表示说，今天 Apple 一次放出来这个新版的 iOS SDK， Xamarin 也会在同一天马上的释放出新版的对应的这些 API 的功能。所以你用 Xamarin 开发 iOS 的部分是没有，就是没有这个时间差落差的问题。OK， 那 Android 的部分为什么我这张投影片上面没有列？因为 Android 的部分目前官方是没有做到跟着 Google 官方同一天做新版的 release 的动作。那这个原因其实也很简单，因为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在 iOS 的使用者跟 Android 的使用者的使用习惯上面的差异，这主要取决于使用习惯上面的差异。为什么这么说 ？OK，iOS 的我们都知道，就是可能拿 iPhone 或者拿 iPad 的这些 iOS 的 user 来说，只要 Apple 今天一释出新版的 SDK。OK， 那这些我们称之为果粉嘛，这些果粉都会很高兴的，可能在半夜台湾的半夜时间，马上就按下同步，就是按下手机的更新，所以马上就会刷到最新版的 iOS SDK。OK， 这个比例是非常高的，我们都可以想象得到。但是对 Android 来说，会不会有这种 case 出现呢？比例上是相对来说降得非常低，因为 Android 的部分它相对来说，比如说 Android 今天发布了。以目前最新版的 Android 6来说的话，那你可以想象一下 ，Android 我们都就是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去查一下 ，Android 目前市占率最高的这个 OS 的 version 绝对不会是最新版的 Android 的 6.0。OK， 那 Android 的 6.0 我甚至可以这样说，就是可能在发布了几个月之内，它的市占率都还是远远低于可能过去的一个版本到两个版本，所以 Android 的部分它的使用者的更新的频率来说，它比较没有就是发生像 iOS 的这种现象，所以 Xamarin 的官方它也会释出新版的 Android SDK， 可是它的时间点就不会是那么的及时的同步。OK， 那 Xamarin 的部分除了我们今天会介绍到的它可以开发 iOS 跟 Android 的部分之外 ，Xamarin 同时也可以支援其他的这些 device 的开发，譬如说。Apple Watch、Apple TV 或者 Android 的这些手表、穿戴装置的开发 ，OK， 但是这个部分我们今天并不会特别去提。但是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 Xamarin 的官网上面去看。好，那 Xamarin 的部分，因为我们今天是讲到这 Open Camp 嘛，所以 Xamarin 的部分在今年被微软整个收购下来之后，他也做出一个很重大的宣布，就是他会把他过去他。在今年之前，它是一个收费的软体，它是每年都要去跟它去买固定的一些 license 回来才可以用。OK， 但是在今年来说，它被微软并购之后，它就整个 open source， 它宣布它整个 open source 出来，所以 Xamarin 的 iOS、Xamarin Android 或者 phones、Mac 这一些的原生的这些 code， 就是它对应的这些 C# 的。Binding 的 library， 它全部都有 open source 在 GitHub 上面，所以大家如果对就是 Xamarin 的技术的背后的这些 code 有兴趣的话，你可以去马上就到 GitHub 上面去看这些。OK， 好，那刚刚讲到的是 Xamarin 的这个独特，针对于 platform specific， 就是平台独特的这些 API 的这些操作。OK， 那Xamarin 的一个最大的精华就是它的价值所在，就在于可以把整个 code reuse 到最大化。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要来看一下它关于 sharing code 的这些部分。好，那它的 sharing code 的部分，它有两种方式。以目前来说，它有两种方式。第一种，如果有开发过 Darknet 的话，那你可能不会很陌生的一种。这个很常见的一种方式就是 Portable Class Library， 这种可惜式的这种 library 的部分，就是简单来说，它就会 build 出一颗 DLL， 然后你可以把这个 DLL implement 在，比如说以这张图来说，你可以选择你要让这一颗 DLL 被 import， 就是被 reference 到哪一些平台上，所以你的这个就是拉出来的这些重用的 code 不只可以用在 Xamarin 的这些 iOS 或 Android 的装置上，你也同样有机会把它 reuse 到这个，比如说 ASP Darknet 的网站上面，或者是可能 WPF 或者是其他的 Darknet 的这些 project 上面。OK， 好，那除了这种 PCL 的方式比较常见之外，在整个 Xamarin 的 share code 的部分，还有另外一种的选择，就是属于Share Project 的部分，它是共用专案的部分。这个部分会跟如果大家曾经有 接触或者开发过 Windows 8的 Windows 8.1 的那个就是 App 的话，你可能会对于这种 Share Project 的部分会很熟悉。它简单的来说，它就是把一些比如说共用的程式码或者共用的界面的这些程式的 code 或者一些可能共用的一些专案的 resource， 它全部可以把它 ref 就是直接加到这个整个 share project 的部分。但是 share project 它不会 build 出一颗 DLL， 所以这个 share project 比较是针对于这个 solution 底下的，比如说 iOS 专案、Windows 专案或者是 Android 的专案去做整个 share 的动作。所以这边我们可以 recap 一下，就是在 share project 的部分，因为它比较没有，就是它不会 build 出一颗 DLL 嘛，所以它没有被 reference 到其他，比如说 ASP.NET 或 WPF 的这些其他这些 .NET 的 project 的问题，所以它可以存取到这个 solution 底下完整的这个 API。OK， 那它也可以使用到，因为你可能同时会撰写 iOS 或 Android 的这个 app， 所以有一些可能是专门 for Android 或 iOS 的 code 的部分，你也可以用这种就是 conditional 的这种 compilation， 就是你可以在这个程式里面去加 if， 比如说 if iOS if Android 会做什么样的，因为可能有一些独特的一些平台的一些功能。OK， 那在 PCL 的部分，相对来说它的可惜性就非常的高，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因为它 build 出一颗 DLL， 所以这颗 DLL 你可以甚至你可以上传到 NuGet 上面去让其他人去做使用，或者是你可以把它 reference 到其他的就算不是 App 的专案也可以。 OK， 所以它的可惜性就非常的高，但是因为它的可惜性高，所以大家可以想象得到的一点就是它能够被 access 到的这些 API 的部分一定就是你支援的所有的这些你支援所有平台的这些 common 共通的这些 API 的部分才能够被就是存取得到，比如说你支援的，这就 depends on 你支援的哪些的平台而定。OK， 好，那除了这些部分之外 ，Xamarin 的官方它其实也有整理，在 GitHub 上面它也有整理了一个 Xamarin 的 plugin。那 Xamarin 的 plugin 简单的来说的部分，它就是把一些我们平常在做手机 App 开发上面常用到的一些共通的这些功能给类似包起来。那这个包起来的部分，这个部分都是有一些 community 的一些大神去做这个 plugin 的动作。那这个 plugin 并不是由 Xamarin 就是 Xamarin 官方去做开发，它可能是由 GitHub 上面一些就是善心人士去做一些 plugin 的动作。那这张图简单的来说，就是你可以想象一下，比如说我们在手机上面，不管你是今天拿的是 iPhone 或者 Android 的手机，或者 Windows 的手机来说，可能我们都会有一些 common 所有手机这些 app 都会有的一些功能，比如说就像是拍照，手机一定可以拍照嘛，现在手机不能拍照也很奇怪。OK， 或者比如说手机可以取得 GPS 的 location 啊，或者手机每个平台虽然可能设定的画面会不一样，但是总是会有一些可以叫出设定的这些功能部分。那这些功能不会说，比如说 iOS 没有，只有 Android 有，或者只有 Android 有 ，iOS 没有。OK， 那这些的功能，因为在所有的平台手机上面都有，所以它就把它整个包起来，让这个开发者你。透过这个 plugin 的方式，你只要去存取到这些它的这个 common 的这个 API， 那它背后会自动帮你 implement 到 iOS、Android 或 Windows 的平台这些平台之上。OK， 所以让你在操作这些的时候，就是相对来说等于又更简便了。好，那除了 Xamarin 的 plugin 之外 ，Xamarin 官方我们就是它也提供了一个 component store。部分，那这个 component store 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下，就是比如说它当然很类似于就是在 DNA 上的 NuGet，OK，、okay, Xamarin 也可以去就是安装 NuGet 上面的套件，这也是没问题的。但是 Xamarin 因为毕竟比较 focus 在 App 的开发上面，所以它还是会有一些比如说 App 上面独特的一些这些 component 的元件，比如说 UI 的元件，或者是 third party， 比如说 AWS 包的 SDK 或 Azure 的 SDK 这些部分，那。在 Component Store 上面 ，Xamarin 也都有提供，就是可以让你很方便的直接去安装，就直接使用现成的一些 SDK。OK， 那 Xamarin 另外一个被大家关注的一个问题就在于，就是说，那我今天使用 C# 去撰写的这 iOS 的 App 或 Android 的 App 来说，那因为我不是撰写 Objective-C 或 Java 这些原生的 native 的 code 嘛，所以 Xamarin 的部分 ，Xamarin build 出来的这个 App 会不会有效能上面的 issue？ OK， 那这个部分的话，我们可以跟大家讲一下，就是 Xamarin 的 iOS 它透过就是 AOT 的 compilation 的技术，然后等于它都是它。就是你真正在不管是在 iOS 或 Android 的平台上，你上传上去的还是属于那个平台原生的这个 binary 的，还是属于原生 binary 的 file。比如说以 Android 来说，你上传上去，那个 Google Play， 比如说你要去上架的动作的话，你还是最后 build 出来的还是一个 APK， 所以它并不会 build 出一个 Xamarin 自己独特的一个这个副档或者一个独特的格式，然后会有一些问题。OK， 那在效能比较上面，我们这边有举就是国外的一个这个有一个人他的部落格，他去针对了这个 native 的 app， 还有 Xamarin 的 app， 还有一些就是我们刚刚一开始讲到的 hybrid 的 app 部分去做一些测试比较。那因为这个他的这个部落他的这个测试分很多的项目，所以我们这边只截取了两项，直接来跟大家说明。OK。比如说以第一个来说，它做一个这个计算这个质数的部分，那这个可能我们都知道嘛，这个程式不难，但是它这边可能比如说它算出要算出一到比如说十万或五十万的这些质数，那我们都知道这种计算来说，它对于 CPU 的那个它很吃 CPU 的那个 loading， 所以你可以看到来说，这个就展现出了在原生的 app 上面，你能够存取到的效能会是最高的。OK， 所以。在 Android， 不管在 Android 的平台上以 Java 写的这个 App， 或者以 iOS 写的这个 Objective-C 的 Code 来说，它的效能你可以看到都是算蛮高的。那今天我们课程讲到的这个 Xamarin 的部分，你可以看在第三点的这边 Classical 的 Xamarin 的部分，它的效能是完全不会输原生用 Java 或 Objective-C 写出来的 Code。OK， 甚至还有机会是超过它的执行时间，那这个时间都是 0.0 几秒或 0.0 几秒的差异，所以基本上这个我们都可以把它归类成就是基本上就是效能都是一致的。OK， 但是比较大的差别可能就是在 Hybrid 的 App 的部分。 Hybrid App 因为相对来说它长期以来被人诟病的就是它的 performance 的 issue， 它是没办法，它先天上的架构导致它很难被克服，所以在 Hybrid 的 App 部分的话，它是落后到非常非常的遥远的部分。好，那另外一个来说，可能就是这边他举例来说，就是他示范了一个写档的动作。那这个写档的动作，你可以看到，不管是原生的 Native 的 Code， 或者是 Xamarin 或 Xamarin.Forms 这些，都是大概差不多的数据，都是 0.0 几秒的差异，或者 0.0 几秒。OK， 只有在还是一样，就是在 Hybrid 的 App 还是相对来说是落差大概比较多倍的部分。所以这个可以证明，就是说你今天用 Xamarin 的这个技术去 build 出来的这个 App， 基本上你不用担心说它的原生它的效能会不会输给就是原生的 Java 或 Objective-C。OK， 好，那我们这边。Xamarin 的 iOS 跟 Android 的介绍，我们这边来看一下一些 demo。好，那我今天的这个 demo 会尽量平均的分散在这个三个平台上，就是 iOS 跟 Android 还有 Windows 的平台之上。OK， 然后我等一下也会再示范一下。我目前来说，我是在这个 Mac 底下 ，Mac 底下你可以去安装这个 Xamarin Studio。OK， 所以因为 Mac 没办法安装完整的 Visual Studio， 所以你可以去安装它提供的 Xamarin Studio。OK， 好，那这个那我第一个示范来说很简单，它。就是这边我先开给大家看，这个我们现在讲到介绍到的这种 Xamarin 的原生的方法，它是完全等同于就是你可能过去熟悉的 iOS 或 Android 的开发，所以 你可以看到这边的专案的这个整个档案或者架构来说，其实它没有太多的改变。一样，我们都知道，在 Xcode 你现在去开一个新的这个 iOS 的专案来说，可能它都会先有这个 Storyboard 用来做整个界面的设计。OK，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边一样，它也会有 Storyboard， 它也没有自己 Xamarin 特定的格式，只是差别只是在于说，你过去是写 Object C 或 Swift 的 code， 现在变成写 C# Sharp 而已。好，所以这个 demo 很简单，就是我可以喂给这个 app 一个网址，或者是我直接让这个 app 去直接 capture 一个 camera， 就是直接去拍照的动作。OK， 然后我会把这个照片上传上云端的服务去，就是去做脸部侦测的动作，所以我们可以直接来看。那因为这个部分需要拍照，所以我现在直接 deploy 到我现在手上的这一台 iPhone。OK， 好，那我直接执行。然后，因为我现在是接 iPhone 嘛，所以我现在开一下 iPhone 的画面。OK。OK。我现在解出来。好，那你就是大家应该，因为大家看不到我手上的 iPhone 的画面，所以我现在把我 iPhone 的画面投影到这个电脑上面来，大家就可以看得到。那我现在做一件很简单的动作，就是拍照。所以我现在按下 Camera， 然后我直接 Live， 所以我也没有去套用我原本写好的这个。OK， 我看一下 ，OK， 拍的还 OK。好，那我就上传这张照片，所以我就 use 这张 photo， 然后这张 photo。下面就有个 image 显示拍照，然后现在他会去打 OK 解析度应该是照片的解析度太低哦，就是人脸的部分 OK， 对，我还是比较自拍我自己的照片，对，没关系，我可以给大家看一下。那除此之外呢，我也可以输入一个就是网址，比如说我现在要找，我就找一张照片，所以你可以，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我直接这边我就用模拟器就可以，因为我们要拍照。好，我直接去取这一张这个网址的照片，然后我直接把这张照片送上云端服务，因为我刚刚拍照就是大家的那个脸比较不清楚，因为我可能拍照技术不好。OK， 但是由此可见啊，就是这些背后的服务，我并没有去特别的，就是去写死哦。好，所以我就直接去打这张照片的网址。OK， 你可以让这张照片就是也是之前拍的，然后 OK， 你可以看到它就会侦测出来。他就会侦测出来背后，比如说有24个人，然后男生有几个人，女生有几个人 ，OK， 那这是这个在 iOS 的部分。那在 Android 的部分呢？我这边先关掉。好 ，Android 的部分我就不侦测人脸，我改侦测另外一个比较有趣的，我来侦测这张照片它里面的内容。OK， 那一样在 Android 的部分，你可以看到它也是属于标准的这个 AXML 嘛。如果你曾经开发过原生的 Android 的话，你就会对这一段都很熟悉。好，那我这边就不多说，直接来执行。OK，那在等待这个模拟器起来的时候，我现在切到 Windows 的画面上，我切到 Windows 的画面上，我开启我另外一个已经写好的一个专案，然后我在这边，这个是一个 iOS 的专案，OK，这是一个 iOS 的原生 Xamarin 点 iOS 的专案，那这个很简单，它就是一个 OK，好，那 Android 模拟器回来了，我们先来看，我在这边直接按下 Detect。OK，那这是一张照片，然后他现在会告诉我这张照片背后故事的内容。OK，就是一群人在摆 pose 拍照。OK，你可以看到，虽然有点无聊了，但是就是证明说，就是其实都是可以做到这些背后，就是你用 C# 去做这些原生的 app。好，那这个我们刚刚回到我们刚刚这个 Windows 的这个专案里面，那这个专案里面呢，很简单，它就是一个就是。这个烂番茄的这个 movie 的 app 嘛，如果你喜欢看电影的话，你一定都会听过所谓烂番茄指数，所以我在这边我就直接去执行给大家看。OK，那我这边用 debug 模式，因为我这边想要给大家展示一下，现在我在 Windows 的平台，我现在这是一台 Windows 10哦，Windows 10的 VM，然后我的这个模拟器是在 Mac 上面，所以你看我现在。这个 Windows 的这个专案正在启动 debug 中，然后它会把这个画面，刚就是在这边 Windows 的部分，你如果要开发 iOS，你一定要去连接到，就是刚刚 Keynote 部分讲到，你一定要去连接到一台那个 iOS 的，就是 Mac 的电脑，OK。所以这台 Mac 的电脑可以是远端，你可以用 remote 的方式，或者是你自己原生的这个 Mac，OK。好，那这个。现在这个 app 就打开来了。那这个 app 呢，你可以看到，它就是一个很典型。如果今天你在这个 iOS 的那个 App Store 上面去下载这个 app，你一定不会知道它是用 Xamarin 去做出来的，它也不会有任何就是 performance 上或者是就是在整个 layout 呈现上会有特别的不同。OK，那我在这边要做另外一件事情，就是我去设一个终端点，因为我们都知道在开发上面，我们一定会需要去 debug 嘛，不可能你开发 code 永远都不 debug，所以呢，我现在去插入了一个终端点之后，我现在点入这个，你可以看到我这是在 这个 Mac 电脑上面的模拟器，我现在去点入了这个动作，然后我这边马上就，因为我刚刚插入一个终端点，我这边插了一个终端点，所以它马上现在就。停在这边，停在这边之外，这是 Windows 哦，所以除了停在这边之外，你把滑鼠移上去，你可以看到，就跟 Visual Studio 其他的专案，你在开发其他专案是一模一样的，就是包含这个，你可以及时的去检视到目前的变数，那这个在 debug 来说一定很常用嘛，然后你也可以看到 local 其他的这些变数都在下面，OK，所以。它一样，它画面就是 hang 在这边，所以我接下来我就去 continue 继续跑，所以它的模拟器就继续往下跑，所以它在 debug 上面，其实就算我今天是拿 Windows 的电脑去开发 iOS，even iOS 的模拟器是执行在不同的 Mac 的这个电脑上面，不是执行在 Windows 上，但是一样，它在开发或者出错上，它的操作体验都跟过去我们熟悉的 Darknet 的这些开发的动作是没有任何的改变。OK，好，那这是这个原生 Xamarin 点 iOS 跟 Android 的部分。好，那我们继续往下看。那刚刚介绍到的是这个原生的 Xamarin 点 iOS 跟 Android 的部分。OK，所以它在那边就是刚刚的那两个技术，它其实背后它。implement 的都是属于 iOS 或 Android 的原生的 API，它并没有做 Xamarin 自己特别独立不同的 API，所以它的 它的一个另外一个，虽然说你可以感觉到它只要用 C sharp 去撰写一次的 code 就可以，就是撰写共用的逻辑层，让不同平台间可以达到 reuse 最大化。但是它的一个问题点就在于说，我还是需要去了解 iOS 或 Android 这个平台上面原生的一些开发的特性。比如说我举例，就是刚刚我展示的，比如说在 iOS 的专案上面，我需要去了解 Storyboard。Storyboard， 如果你今天从来没接触过 iOS 的开发，我相信这个你可能也不一定会。那一样 ，Android 的部分一样，你可能需要了解 XML 的一些格式 ，OK。所以它还是有一些它的门槛有，并没有因为用了 C# 就是做任何改变。它的门槛还是在于说，你必须要对原生的平台有所认识，只是在于说你不用再撰写Native 的 language， 然后让你的 code 可以达到最大的 reuse。OK， 所以 Xamarin 部分他也知道这个问题点存在，所以他也提出来另外一项的解决方案，就是 Xamarin 点 forms。OK， 那 Xamarin 点 forms， 我们马上就来看这张图。刚刚我们前面讲到的，就是下面都一样，就是属于 share 的 C# sharp 的逻辑层的部分，这都没有改变，一样。都是用 C# 去撰出来、撰写出来，然后一样都是 build 成 native 的 app， OK。但是在整个 UI 层的部分，它把一些常见共用的，我举例来说，比如说 button 按钮，这个按钮 iOS、Android、Windows 一定会有按钮嘛，不可能说 iOS 没有按钮，那就很奇怪。所以它把这些常见的这些 control 给抽成一样，它抽成它包起来。变成一个 share 的 UI， 让你连 UI 都可以做 share 的最大化，就是共用最大化的动作。那剩余的部分就是，比如说一些 iOS、Android 或 Windows 独特的一些特别自己平台上面的 control， 你一样可以去，就是可以去设计的出来，它一样有保留这一层在，只是因为这一层来说，相对来说又更低了，比刚刚是整个 UI 是完全针对不同平台去撰写嘛。就是那现在连 UI 都可以做部分的 reuse， 让这个重用性达到就是更高 ，OK， 所以它支援了非常多种的 control，OK，、okay? 然后一样它透过它的这个 UI 怎么去定义呢？它这边就是如果大家曾经开发过 WPF、Silverlight 或者是 Windows 的 App 的话，都会知道就是在微软的界面描述部分，它就是靠 XAML 这个 XAML 的。这个方式去建立 ，OK。那你如果不熟悉 XAML 也没关系，你一样可以透过 C# sharp 的 code 去建立出来这些整个 UI 部分 ，OK。那它因为它使用的 XAML， 所以它也同样支援了一个很重要的技术，就是双向的，就是 data binding 的技术 ，OK。好，那这是它整个 page 的这些 control 的部分，你可以看到它把就是支援的蛮多的，就是。多数常用的一些 control 它都有包起来，所以这边 native 的 UI， 它，那你可能会觉得说，我只撰写一次 UI 层，那 iOS 的，比如说 iOS 的按钮长相就跟 Android 就是不一样，那跟 Windows 也不一样，每个平台的按钮一定会长不一样，因为这是它平台的特性嘛。那你撰写这一次的话，它怎么会有办法做到呢？那其实是 Xamarin 点 Fonts 背后会去帮你。就是转换成平台独特的，就是它会把它转换成平台这个长，就是特别的长相 ，OK。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这边右边的是这个 XAML 的 code， 就是界面描述的部分。那这个界面描述的部分，它定义了一些，比如说文字方块或者是 button，OK、okay。那在这个图可能没有很清楚，等一下我们会看 demo， 我们就会看到在。iOS 的部分，它就会 render 成 iOS 按钮的长相，它不会自己去做特别的，就是美观或者是就是美术的工作。OK， 那比如说以 Tab 来说，我们都知道 Tab 在 iPhone 上面是在下面嘛，在下面。那在 Android 上面，在 Android 的手机上 ，Tab 是放在上面。OK， 那 Windows Phone 因为它没有 Tab， 所以它是把它转换成 Windows Phone 特有的一个 Pivot 的 Control。OK。那所以今天介绍的这两种 Xamarin 的原生的开发方式跟 Xamarin 点 Form 的部分，那我们这边 recap 一下来说，那什么时候适用于 Xamarin 点 Form 呢？简单的来说，就是 Xamarin 点 Form， 因为你连 UI 层都可以 做到 share， 但是因为你不是用的 Apple 或者是 Google 原生的这种比较原生的这种 API 的方式去做开发，所以它如果你要今天要做到一个就是依赖这个平台功能非常深的这个 App 来说，它的难度就会变得很高。OK， 所以它比较适合做比较轻量级的 App， 可能是一些资料导向的这些 App， 或者是你可能是就是公司内部的一些比较 focus 在 business logic， 比较相对于对 UI 客制化比较没有依赖那么高的 App。OK， 或者是你本来就熟悉的 XAML， 那你可能会对于 XAML 点 Phone 会非常的快速就可能上手。OK， 那 XAML 点 iOS 跟 Android 的部分，它适合的呢，就是因为它是完全可以 access 到 iOS 或 Android 的原生100%的 API 嘛，所以你要做到跟你用 Objective-C 或 Java 写的 code。一模一样的 App 是完全没有问题的，所以你要怎么样客制化，那就取决于你程式的功力，它一定都可以做到。OK， 好，那最后的部分，我们最后的这个 demo， 我们来看一下，在 Xamarin 点 Phone 这边，我先关掉一些模拟器 ，OK， 这样让效能比较好，然后这个专案也可以关掉，所以在。我最后来 demo 一个专案，那这个专案很简单，就是我只撰写了一次的 code， 我没有特别去针对 iOS 或 Android 的部分去做特别的处理，但是我现在开三个平台的这个 app 的长相给大家看，所以我现在切到 Windows 的平台，然后好，这是最后的 demo。然后在此之前，我也先看一下 Android 的模拟器，避免等一下等待太久。好，好，那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专案的结构。OK， 那这个专案很简单，我这边就是一开始讲到的这个 Portable Class Library 的专案，它简单来说就是 build 出一个 DLL， 它是一个能够，所以这颗 DLL 不只可以在这边用。OK。好，那下面这有三个专案，分别是 UWP， 就是 Windows 10嘛 ，Windows 10的 App， 然后还有 iOS 跟 Android 的专案。所以我现在先跑一次 UWP 的专案给大家看哦。我直接做执行的动作。OK， 我最后。OK， 好，因为时间到，所以我就直接展示给大家看。最后的部分，好，这是 UWP 的这个 app。好，那简单来说，它就是一个汇率查询汇率的 app， 简单的一个 app。OK， 所以你可以在这边查询到不同的这些汇率。OK， 然后它你也可以就是透过 GUI 的方式去浏览。那是 UWP 的长相。好，那我现在马上切换到 Android 跟 iOS。大家可以看一下长相。所以我选 iOS 的 Simulator， 然后我设成即时专案。好，那它在连接。那我同时直接把 Android 的专案打开来。好，那这是 iOS 的部分，所以我直接执，因为 iOS 的模拟器我已经启动了，所以我现在直接执行。我直接执行。OK。iOS 6。6 Plus 的模拟器嘛，OK， 好，好，这是最后，那在等 iOS 的这一个部分，我会把 Android， 因为我有 deploy 过了，所以我现在直接执行给大家看。 好，那这是 Android 的长相，然后这是那个 iPhone 的长相，你可以看到，基本上它的长相都是等同于原生的这个 App 的长相，它并不会，比如说 Tab iOS iPhone 就会放在下面 ，Android 就会放在上面 ，OK， 然后一样你也可以去做切换的动作 ，OK， 它的并没有做任何的特别的一些处理 ，OK。这是 iOS 的部分，一样都可以做到，所以它的长相并没有因为你只撰写了一次就有所不同。OK， 你其实做出来的、看出来的还是一个完全的 native 的 app。OK， 那时间的关系，其实我们差不多讲到这边。OK， 那最后的部分就是我有附上一些 reference， 然后 Xamarin 官方也有释出一个 Xamarin.phone 的免费的电子书，如果大家有兴趣，对今天的课程有兴趣，可以再去深入研究。OK， 那这是今天这堂课的内容，谢谢大家。